那个大家好啊，这会儿可能大家都晚安了吧，夜深人静了，我也就这会儿有点时间，有点功夫啊。这个刚刚忙完，加班呢，刚忙完，也就这会儿有点时间，喝点水，抽颗烟。跟大伙儿唠唠啊，唠唠嗑，聊聊天儿啊。这个聊点什么呢？我刚在这个大娱乐溜达，四处转，看了看帖，然后忽然看到一个那个77发了一个帖，挺有意思的啊，叫一句话证明你看过《杀人碎尸案》。当然他列举的都是现在就是大数据推送的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杀人的什么这些悬疑的这个小说或者是影视剧吧，或者是什么视频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东西就是我看过很多，这个我也挺喜欢看这些东西的啊，看着这方面的悬疑，但是现在发现好看的东西，耐看的啊，这个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什么的，不多，就是你看着这些东西挺刺激啊，挺那个什么，挺吸引人的，但经不住推敲一些东西，一些细节什么经不住推敲，更别提有很多的那个什么，你看了个开头一下，看两眼就知道后边是怎么回事了，知道结尾什么的，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但是这个77这个帖啊，成功的勾起了我的一些思绪啊，勾起思绪，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啊，这里啊，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啊，当年，这个当年也就是将近二十年，那会儿我接触的啊，一个真实的一个案子。为什么说是接触呢？不是参与，真不是参与，就是接触啊。这个因为当时真没这个资格，这是参与这个案子，但是确实是接触了啊。我当时呢，那会儿我在这个派出所。一个小警员，治安警，就是没资格接触过这个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在当时就是说放在现在，就搁现在啊，这会儿也算是大案了，真算大案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下边我就给大伙儿唠唠啊。唠，如果您觉得有这个内容有这个不适啊，对这内容有不适的，不好意思，对不起，您就把它关了吧，就别听了啊，别听了，这事儿发生在这个将近二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2002-03年那会儿啊。那会儿呢，我在那会儿也就是刚这个在这个派出所啊，一个小警察，很年轻那会儿啊。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呢？这案子的这个报案人是一个老太太，这案子发生在一个那个胡同，就是当时就是一个胡同，一个是就是东西走向的一个很直溜的一个胡同，胡同的深处，就是胡同最东边的那个地方，一个最深处的一个地方。这胡同呢 是我刚说，我说了是一个东西的胡同，但是它在这个西边和这个东边啊，就是这个两头的地方，分别有两条这个垂直的这个小路，就是这个南北走向的一个小路，把它切断了，切断了，中间就断了一下。垂直的一个南北的这个小路断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生在这个胡同的这个东边这个深处呢，大概当时有五六户的人家，就是这个小路南北这个南北的一个小路隔断了以后，往东的有还有这个大概有这么五六户人家吧。时间呢，发生的时间当时也是这个冬天，大概也就是这会儿的这样的天气，或者比这可能要早一点，早一会儿，反正就是一个冬天，冬天的一个天气，大概是下午的五点多钟，天刚擦黑啊，就是蒙蒙黑的那时候，就是刚擦黑啊，有一个话说，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啊，她是从这个。垂直于这个胡同的这个南北的这个路啊，他从那儿路过，干什么去呢？去这个卫生间啊，公共卫生间，就是他从那儿过，就是他经过这个两条这个胡同啊，这个东西胡同和这个南北这个交叉这个小路这个交叉点的时候，交叉点的时候走到就这个路口的时候，这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就是一个下意识吧，或者本能反应，就是你走一路口的时候，他就扭头往那个胡同那深处那儿看了一下，这一看呢，他就看到什么呢？就是我刚说了，那东头那胡同深处还有五六户人家，是吧？他就看中间有一户人家，就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了这个中间那一户人家门槛上好像趴着一个人。这个因为当时天擦黑了嘛，老太太呢年龄又大了，这个有点老眼昏花吧，就是看不太清楚。这老太太呢也挺热心，因为她跟这个胡同啊，这条胡同住户啊都是老邻居老住户，也都熟。哎，那怎么回事？趴这个门槛上，她第一反应就是后来她去我们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就是说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一家的这个男主人可能喝多了，趴在这那个可能就趴在门口来了，这么冷天别冻着了。这老太太挺好心的，过去看了一眼，这一看不得了了，我的个天，老太太真是就当时魂飞魄散啊。但是怎么说，这老太太还是毕竟这老太太真的还是比较这个神经是比较硬核的啊。虽然被吓得不轻，但是没叫，没这嘛呀，什么大喊大叫，或者像我们通常看影视剧里边，哇，眼一翻就瘫那儿了，或者大喊大叫的，通常就是影视剧里边那个，我们就这种情景，特别是女人见到这了啊一声尖叫，啊，他说没有，老太太看看了以后浑身哆嗦，虽然很紧张，但是还是努力的哆哆嗦嗦的啊，这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去了。报案了。我们那派出所呢，其实当时离这个发案地并不远，也就是直线的距离，也就是隔了一条大马路，但是不是直对着这条路，它是我们那派出所是隔了那个马路，是斜的对着这个胡同啊，也不远。老太太就跑去报案以后，当时一说，哎，我们那所长啊，指导员，当时就是我们那人全部就是震惊了。就愣了，确实震惊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说什么警察什么的，就我们那小派出所确实没经过这么大的案子，真没经过那么大的案子。 最多了，你说最多也就是说，哎呀，什么邻里之间有纠纷了，吵架打架了，最多有那个小毛贼啊，小偷，个把小偷偷东西什么的啊。正儿八经说这种人命案子啊，这种事儿真没经过。所以当时就是我们所长当时还问，就是说您老人家您看清楚了吗？是个人吗？是那个什么，那老太太说，你看我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啊，我能跟你瞎说吗？我能胡扯吗？我没看，我还跑到跟前去看去了，我说我没看清人命关天的事，我能瞎说，跑你这儿跟你瞎说吗？是吧？啊，你说反正就是所长指导员就说，哎呀，这人出什么事，走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们就都过去了。到那儿一看，真是的，我跟你说，真是的，触目惊心呐、啊。真是的，就是我们确实也是真震惊了，真没见过，触目惊心。案发现场就是中间这户人家。当时啊，因为是平房，就是还没拆迁，那地儿还没拆迁，就是胡同吧，就是平房，都是平房，就是那个平房。然后这家，男女主人，这个男主人在这个正房，也就是客厅吧，就是一进门那间屋，他一进门就像一般的这种平房，一般都是一进门啊，是一个厅，就相当于客厅嘛，两边是那个卧室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门吧，就是这个屋门的外边就圈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院儿，里边在旁边再盖一小小厨房或一个什么杂物储藏室之类的，就是都是这种建筑。这个男主人呢，当时就在那个客厅里边坐在椅子上，仰面就是仰躺在这个椅子上，胸口啊被人就是打了一枪，枪击了，这个打在胸口上，当场肯定是当场毙命了。这个女主人呢是趴在这个门槛上的啊，趴在那个就是出了那屋那小院那个门槛上的，半截身子上半身伏在那个门槛外边，下半截身子就是在那个门槛里边啊，伏在那儿，后背被打了一枪，也是当场毙命。看这个情形就是这个凶手就是先把这个男主人给干掉了，这女主人当时肯定受了惊吓，就要往外跑，结果没跑出门，咣，后边给了一枪，打倒了，就是这种啊。夫妻俩，这个现场呢，其实很简单，满地的血，肯定是有血，满地的血啊，血迹斑斑啊，但是现场呢，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就没有搏斗的那种痕迹，初步估计就是这个凶手上门。可能就是，发生了跟这主人发生了争执，一言不合啊，就是举枪就打，就是这种啊，没有这个搏斗的痕迹啊。这家男主人呢，这个啊，我们都叫他老三啊，一头的这个卷毛，一头卷发啊，就叫他卷毛三吧，就是卷毛三，一头卷发。啊，这个大高个儿啊，这个身材魁梧，然后一脸的这个凶相啊，就是长得很凶恶那种，很凶恶，一脸的凶相。这主啊，我们其实不陌生，很熟。为什么很熟呢？哎，经常跟他打交道，就是隔三差五的，反正得被我们得被我们啊传到派出所训一顿。因为什么呢？这主啊确实不太好，就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喜欢喝酒啊，嗜酒， 然后嗜赌，赌博，啊，你肯定嘛，一喝多了，喝多了就爱这个酒品还不好，啊，一喝多了闹事儿，啊，摔摔打打，跟人吵架打架，啊，就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见到这个异性啊，就是这女性，不管是这个有几分姿色的，还是姿色平平的，反正只要是女性，喝点酒还喜欢跟人动手动脚的啊，调戏一番，啊，这主就是这种，这个经常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赤膊光着膀子，然后穿一裤衩吧，挂松松垮垮的吊在那胯上，前面露肚脐儿，后边露半拉屁股，就那种。啊，就像那个周星驰那功夫里边那个在楼下洗头的那人啊，喊那包租婆没水了，就那人，就那个裤衩老是掉在那儿露半拉露半拉屁股那种，你看着吧，就特别扭，老想，哎，老想就忍不住想帮他提一把那种，哎，他就是这主，就是这个人，不太好，这个人不太好。他媳妇呢还不错。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反正忽然有一天就说结婚了。这媳妇儿吧，哎，白白净净的啊，大波浪长发，大波浪，这个个子很高，高挑，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白白净净，长得还不错。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人就这种人，找个这种媳妇儿，哎呀，真是这个什么。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反正各种都有。哎，这事儿是人家个人私事儿，是吧？人家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两厢情愿的事儿，谁也没法说。但是就是自从这个结婚之后，娶老婆之后吧，这人好多了，收敛很多了。虽然也喝酒也赌，但是不像以前那样了。当然了，一喝多了也同样摔摔打打、吵吵闹闹，但是比以前好多了。见的这个异性吧，也不跟人动手动脚了，收敛多了，好多了，确实好多了。然后呢，就是有俩儿子啊，双胞胎，俩小孩，大概当时四五岁年纪啊。这件事上最万幸的是什么呢？最万幸就是当时的时候，这俩小孩不在家，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俩小孩没在家。俩小孩据说就是被他奶奶给接走了啊，去奶奶那儿被奶奶接走了，躲过了一场这个大祸，临头的大祸啊，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案子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到现场看了一下，简单看了一下，立马就是保护现场吧，啊，然后这边就上级汇报吧。这事儿确实，你像这种案子，一下两条人命这种案子。确实不是我们一个派出所能管了的，对吧？能那个什么的，就赶紧往上汇报啊，打电话分局，分局再往上回打电话给市局，哎，这事儿就大了，这肯定大案了，那现在就是大案了，是吧？两条人命了，大案了。然后很快的就是啊，警车过来，警灯闪烁啊，警车过来之后，就是分局也来人了，市局也来人了。啊，各种吧，就是当时市局刑大的，就是那个刑侦大队啊，这个刑侦大队的刑大也来了啊，这个分局也来了，然后我们局长也来了，局长是一瘦高个儿，很严肃啊，很严肃，亲自指挥破案，然后这个专案这个指挥部啊，破案指挥部就设在我们所里边。在所里边简单的那个看了一下现场吧，然后技术人员在那儿勘察现场，就像影视剧里我们看那样，这个拍照片，提取这个足迹啊，啊指纹呢、啊，啊，就是一切的这个现场勘察，然后呢，剩余一帮人，然后就在派出所简单的开了一个会，这个局长就是分配了一下任务。这个专案组一管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一般都是这样，主管刑侦副局长，专案组组长挂着组长，然后下边这个刑大的负责破这个案子，然后分局也出了一部分人，包括我们所负责嘛，我们所辖区里边，我们派出所这个负责这个协助配合，任务布置完，大家投入到工作当中，就是。 刑警在那忙活，在那勘察现场什么的走访。我们的任务呢，我们派出所任务呢，这种场面我们真轮不到我们啊。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刑警工作，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带着刑警走访左邻右舍啊，走访这个目击者，走访这个有什么发现吧，有什么可疑情况，发现什么，听到什么动静吧，有什么可疑的人吧，就走访那个啊。另一波呢就是警戒，还是警戒，现场给封了。封了以后啊，闲杂人不能进，那看热闹那老百姓都圈在外边，是吧，圈在外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这个胡同两头啊都设了这个卡子，设了这卡子啊，就是那胡同也不宽啊，不宽，两头拿桌子，拿两张桌子往那一搬，两张桌子往那一堵啊，几个人就是守在那儿，就是这个胡同里边的人只许进不许出，只许进不许出，这个排查嘛，先从这个跟前的排查。因为当时这个5点多钟的时候，左邻右舍呢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下班儿啊，家里边没人，没有下班儿。后来下班陆陆续续听说了，都很震惊，七嘴八舌在那议论的啊，在那议论。然后呢，就哎，后边他这个平房后边有一个院子，一个大院，大杂院，也住了好多户人家。其中正好那点时候，正好有一帮那个年轻人啊，小年轻的，在那儿干什么呢？在那儿就是啊，锻炼身体，叫锻炼身体。其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举个杠铃啊、哑铃啊，然后吊一沙袋，在那砰砰砰啊打拳、练拳击什么的啊，聚在一起玩。后来就是这个调查说你们听到什么呢？就是其中他们就讲说听到了一声，就听到了那两声啪啪，有两声那个响啊。但是你说老百姓听那响，你能分辨出是枪声吗？你能知道是枪声吗？对吧？都不知道，觉得就是放鞭炮的。其实他们那帮年轻人当中，其实有一个是部队退伍的，是一个退伍军人、退伍兵，他倒听过枪声，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说，虽然就是听，他不是说我不知道这是枪声什么的听不出来，但是就是没想到，你说老百姓这个。过平常过一个过这个平常的日子，咱们好好这个生活，过这日子，谁想到去想啪啪两声是打枪呢？对吧？谁能想到这个？就没想到，连他也没想到是打枪，就大家都觉得是放炮仗了，因为可能快到春节了吧，也可能就是谁家放个炮什么的，就没在意这事儿啊，没在意。然后就调查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就这个像这种案子，人命案这种案子，一般的就是像这种案子破案的思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不外乎就三种啊，情杀、仇杀、财杀，这三种感情纠纷啊，也是感情纠纷，因为这感情纠纷杀人，还有一个仇杀，结了仇了是吧，结了仇了，有仇家，结了仇了，报复啊，寻仇啊，啥的。还有一个就是财杀，图财害命啊，抢劫、盗窃，就是这种被发现了就是杀人这种。这个当时最先排除的就是财杀，为什么呢？就当时现场很干净，屋里东西基本没动，就是你要是冲着财去的啊，冲着这个寻财去的，就是啊劫财的，冲着这个劫财去的，就是。那就你肯定要是把人干了以后，你这屋里边要翻箱倒柜的要找值钱的东西啊，金银首饰啊，存折呀，什么现金啊，什么你要翻找，但是屋里没有，很干净，没有翻动的这个痕迹，没有翻动的迹象，那就是先排除了财产啊。不是劫财，劫色呢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受害者呀，衣服挺整齐的，而且是大冬天大冷天的，穿的又厚，棉衣啊什么羽绒服穿的又厚，基本没动。再一个那个点儿，5点多钟那个点儿也不像是这个劫色的这个时候，是吧，劫色的这个时候，那就可能就是仇杀啊，这倒有可能。因为这个卷毛三这个人呢，平常前面咱们说了吧，一喝点酒喜欢跟人家啊这个产生口角啊， 甚至说这个打架打斗什么的，再一个对这个以前对这个女性啊喜欢挑逗调戏调戏的，难免不结仇是吧？不结仇，但是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像这种情况，喝个酒跟人家吵个架打个架了，调戏女人了，这种不至于说这个要害命是吧？要就是这点事儿，结了这点仇这梁子，不至于去要命啊，不至于去要命啊，这种，或者说就是说有什么感情纠纷，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这外边有什么相好啊，或者导致了什么这第三者呀什么的这种纠纷啊，所以就要查嘛，就要调查。查就是这边还就在查，先从邻居开始吧，就是还是从左邻右舍就开始调查，你们最近就是发现有什么可疑人员到他家里来吗？找他们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就查。还有就说了嘛，就是一开始吧都没下班什么的，左邻右舍家里边也都是就是基本没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人了，一家一户的这个查。但是他其中就是呢，有一家是他这个靠西边的这个邻居啊，就是跟他家隔了一家的这个邻居啊，这一家始终没人，始终敲门就敲不开，就没人应，就是敲不开门啊，好像就没人。然后警方也去问这邻居说，这一家住的是什么人呢？叫什么名？叫什么人？而邻居又说，这一家呢是一个男的，住了一个男人大概就是30多岁吧，30-40岁的样子。哎，姓什么叫什么还真不知道，因为他是后来搬过来的吧。但是他不是原住在这方的，不是这个房主，他是租房子在这住的。但是也没看他家有什么人，好像就是这一个男人，单身的一个男人，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因为跟邻居吧他平时也不来往，就是有时候出来进去的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个面连招呼也不打，就这人挺沉闷的一个人，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当然更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了什么的，什么职业什么的，就是但是呢跟邻居也没什么矛盾，也没什么的啊，就是这种，但始终不见这个人。这也很正常，一个单身的这个男人是吧，不在家里边很正常，比如说出去跟朋友喝个酒啊，出去玩去了对吧，出去旅游去了，玩去了，跟朋友喝一个酒了什么的，出远门了什么的，2-3天不在家很正常的事儿，那就先这么着吧，先去查这些，等他回来再说吧啊，就这么着忙活着，从忙活在这么找，大家都在这个找，在破案，就在破案。哎，这个案子呢，就这么忙活，大概到了晚上将近九点的时候，这案子破了。这案子破了。啊，怎么破了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呢？你说他破了吧？对，是破了。但是也不是警察，就是不是主动破的这个案子。这到这时候就是这个案子还有突然一个转机，就是自己破了这案子。怎么叫自个儿破了呢？就是晚上8点钟将近9点的时候，一帮警察刑大的那帮人，哎呀，还有我们这些人都在那儿调查了解，在找，在这其中呢有帮人在他家里边在搜查，搜查什么呢？就是你虽然他不是这个劫财，就是屋里没有翻动的迹象，屋里很干净很整齐，没翻动迹象，但是你要在屋里找啊，我们要在屋里找他是不是之前留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有什么蛛丝马迹，有没有什么像什么这个字条啊，这个日记啊，或者是什么通讯记录啊，电话通讯记录啊，什么的东西的，就得要找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这个线索，有什么蛛丝马迹留下过什么东西的，要找，就在翻，大家都在翻找，都在调查的时候，在的时候8点钟将近9点的时候，这个案子转机来了，破了。 就是这个案子啊，像这种案子啊，有一个黄金定律，有一个黄金定律，什么黄金定律呢？就这种案子，在48小时之内，如果你找不到有效的线索，啊，找不到有效的线索，这个，他就破案的最佳时机就是48小时，最多72小时，最多72小时。就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之内，你找不到有效的破案线索，啊，找不到这个有效破案线索，就有点悬，就有点悬，啊，然后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如果还是不能有所突破的话，最多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基本上就没戏了，那就是悬案了，就挂起来了。除非说你以后再有其他的什么案子啊，或者怎么着，哎，就是凑巧就把它一起连，就是带出来了就破了。一般的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基本上就很难，就比较难了，比较难了。所以说一般出现这种案子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争分夺秒，争取在这个黄金时间内发现更多的线索啊，更多的线索。在这个最佳的这个时机之内，能把这案子给破了，所以大家都在找啊，都在调查的紧密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进行当中的时候，突然之间，8点多钟将近9点的时候，就在这儿突然之间，砰！一声响，愣了，所有人都愣了，只愣了一瞬。你看，毕竟都是警察嘛，一帮警察在这儿，只愣了这一瞬，马上明白过来了，怎么回事？枪声，又响枪了。就是大家愣一下，是为什么愣了？就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突然会响这一声，啊，响过之后马上反应过来了，又响枪了，坏了，又响了，赶紧。冲出来一看，响枪是从哪儿响的？就是从他这个西边隔壁隔了的这一户人家，这个单身，就是那个单身男人住的那一家，就是始终没有敲开门的一家，就是始终没有敲开门，以为是没有人在的这个房子里边，突然的传出了一声枪响，传枪响。大家就愣了，那些警察就愣了然后就是说，不管这声枪响跟这起案子啊有没有直接关系，还是什么问题，但是毕竟响枪了，那就得要查怎么回事啊，那就得要查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大家冲出来以后，赶紧说不要动，不要那个什么的，里边响枪有问题，哎呀，赶紧干什么？就这帮人啊，我们看影视剧里边，你看就是发案了，现场警察去了，是不带枪的。就是你去这勘察现场，我们去看现场是不带枪的。你不是去追捕这个嫌疑人，不是去抓这个嫌疑人，啊，带枪什么的。你去勘察现场，一般是不带枪的，都没带枪，没想到这时候赶紧，现场这个指挥啊，现场指挥赶紧的，就是大家赶紧的，这个。都这个隐蔽好，准备好，然后赶紧是派出所，让我们去回派出所吧。派出所进，赶紧取枪去。我们派出所是有枪的啊，是有枪的这个。然后赶紧就回去，哇，赶紧拿了几把枪过来，手里也有枪嘛，这事儿就好办了。好几个，那邢大那帮人就过去了。现场这个指挥简单的说了一下，布置一下任务，说我们派出所这帮人就是赶紧把老百姓疏散，还有好多围观老百姓在现场围观的看了，赶紧疏散，哎呀，赶紧的劝这爷们儿啊，哎呦呦呦，大姐爷们儿，你们赶紧的麻溜往后退，往后退，不是玩的啊，不玩的，这不是拍电影，不是拍那个电视剧，真事啊，真的，这里边响枪不是什么情况，大家躲远点，躲远点。老百姓这会儿他不怕，你要是平白无故怕响声枪，大家早跑了。但是这会儿他不怕，为什么？一帮警察在这儿了，他 怕什么呀？反正有警察在这儿，他怕什么？但我们怕呀，你知道，我们怕，万一真的出现什么意外了、交火了什么的，伤着老百姓，你这是有责任的。我们着急啊，赶紧就是我们这帮人硬把老百姓劝劝，把老百姓疏散到安全距离之外，是吧？然后人家这个刑大的这帮刑警围着把这房子围着那边，就喊，赶紧找家伙，找家伙事儿。找什么家伙事？找工具啊，门打不开啊，它外边是一防盗门的，铁门很结实，打不开，赶紧找工具，找工具，赶紧就找。哎，老百姓也是给力啊，人家这也给力，就不知道从哪儿，就撬棍也拿过来了，什么扳手、撬棍啊，管钳子，还有铁锤啊，拿来很多工具，拿了一下工具，然后就开始有工具嘛，砸门啊，开始砸门啊，一帮人。有一帮人是持枪在外边警戒，是吧？对，然后有俩人就在那儿敲门砸门，啊，暴力破门嘛，破，啊，捣鼓了一会儿几下，嘁哩哐当几下，门打开了，一打开，哗，大伙一拥而入，就是你现在我说一拥而入啊，其实就是说是他哗一起拥进去，一拥而入的。其实不是说一窝蜂的话，大家就是很乱，一窝蜂拥进去。其实这种一拥而入，其实看起来很快，哗拥进去。其实呢，这是都是，都是有这个安排的，有安排的。为什么？就是事先，其实我们都是有这个预案的。遇到这种事儿，现场指挥稍稍一说，都是有预案的啊。第一梯队谁谁谁。负责破门破开门，谁谁谁负责冲进去，谁第一个冲进去，第二个冲进去，然后其他人负责是什么的，是负责哪儿，怎么怎么着，这都是有那个的，是吧？都是有安排的，都是有安排的。虽然看起来哗拥进一帮人，但是其实大家各司其职，都知道该怎么着。拥进一帮人，那真是进去之后就真实的，就像那个啊，有时候剧里边进去之后啊，不管怎么着，进去先的叽里咣当不知道啊，进去之后警察不知道啊，先叫两嗓子，叫两嗓子是什么呢？震慑，一个是给自个儿壮胆，给自个儿提气；第二个震慑嫌疑人啊，这样哗就拥进去了。进去之后，哎，倒没什么事儿了。为什么呢？进去之后确实有嫌疑人在，但是嫌疑人已经没什么反抗能力了。为什么呢？就是。沙发上坐着一男人，坐那儿，一把枪，猎枪，短柄猎枪，就是改装过的猎枪，枪把被锯短了，顶在下巴壳上，自杀了，引弹自杀了，就是这嫌疑人自个儿把自个儿给了结了，啊，了结了，然后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为什么说这么破了呢？这一看，你别说就是刑大那边人，就我们这些派出所，我们警察进去一看，我们这些人后来就是一看也都明白这事儿，就是破了案子。为什么？最很简单的就是你目测，就是你眼看你就知道这个猎枪，他手里持的这把猎枪，自杀用的这把猎枪和打死邻居的夫妻俩的那枪是一把枪，包括那子弹都是就是啊。一把枪里面射出来，当然最后的结论，这只是初步影像，初步看最后结论还要经过这个法医的鉴定，还要经过这个弹道的这个测试，弹道实验啊，要确定，但是基本上是定了，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破的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虽说不是那么圆满吧，但毕竟是破了。破了就是你当事者凶手啊，被害人呢都死了，啊，都死了。就至于说知道是这个人把那俩人给把这个邻居啊夫妻俩给杀了，就用手里这把枪。但是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把他杀了，把这俩夫妻俩杀了？不知道，因为当事者都已经死了嘛。他也这个凶手杀人之后也最后也没留下只言片语，没留下什么遗书什么的，只言片语没留下，就是。反正就是知道他把他俩人杀了，这案子就这么破了。但是这个案子具体为什么，他为什么杀这夫妻俩，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啊，这事儿呢，后来就是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啊。 所以这事儿一那个什么呢，到此为止，然后就是没事了，这破案了，大家都松口气吧，不管怎么着破案松口气，然后剩下的事儿就是邢大那帮人负责善后，负责收拾了啊，然后包括我们都回去吧，把老百姓也都劝走了，劝回去了，把那个卡那哨卡也给撤了，警戒也给撤了，我们也就回去了。后边的事儿就是他们收尾了啊，邢大那帮人收尾了。嗯，后来就是过了很长时间吧，很长时间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吧，跟邢大的哥们儿吃饭，一起吃饭聊起了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当时不知道的还有什么的，这案子还有一反转，还有一彩蛋啊，也不是说是彩蛋嘛，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邢大那哥们儿当时是跟邢大那哥们儿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后来讲的就是这人死了，这个嫌疑人死了，死了之后呢，那当然了，就对他的这个凶手的这住的这个屋要进行搜查，搜查看能有什么线索，什么就要进行搜查。他很简单嘛，一个单身男人住的房间，你觉得有什么复杂的？而且又不大，是吧？地方也不大，家具也不多，没什么可有什么可查的。但是重要的地方来了，从他床底下搜出了一个旅行箱啊，大旅行箱，打开那旅行箱，里边还有一个女尸。还有一具女尸，但是这具女尸怎么回事当时也不知道，反正后来你得调查呀，也是要调查这个嫌疑人怎么回事啊，这嫌疑人的身份，这个很快也就调查出来了，这嫌疑人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员，就是蹲过大牢的啊，蹲过大牢的刑满释放人员，也无业，没有工作，反正没有什么工作，这个箱子里边这个女尸跟他，反正那就是跟他是有关系的女性了，你说情人也罢，朋友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反正跟他是有关系的。经过这个调查了解，反正一番调查了解吧，这个人刑满释放，没正当职业，反正从事一些不法的这个勾当吧，估计就是这个女的跟他也是就是同伙，反正从事了一些不法的什么这个举动，不法的这个勾当或者什么的，好像据说是涉毒还是怎么着，然后把那女的杀了，也不知道因为是分赃不匀的事儿，还是灭口啊，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啊，就给灭了啊。这个案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现在想起来是将近20年了，这案子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就是搁现在也算也是一大案子。就是现在就是想起来说这案子吧，挺离奇，也挺曲折。但是呢，跟咱们通常看影视剧里边那种破案那种惊险曲折、惊心动魄，最后层层揭秘啊，最后反转又反转什么，也没有。就是他虽然最后破了吧，破的好像也是挺偶然，挺那个什么的，也不是说主动警察主动破的案什么的，就是他哎，估计说当时他们推论了，就估计说，当时这个就这人他其实一直是在屋里的，窝在屋里的啊，就是他们当时冲进去的时候啊，对，还没说，就冲进去的时候一打开门一冲进去，就是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浓重的酒气和这个血腥气，这人在屋里喝了不少酒，一个人就是当时他一直其实外边警察在忙活，这凶手其实就在这屋里一直一个人在屋里在喝酒，估计呢他当时也是喝了酒也想了很多，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外边就有一帮警察，对吧？而警察在那儿就在隔壁在找，在调查了解，很快就会查到他，估计他也是 觉得无路可走了，跑不出去了，无路可走了，哎，就这么的自我了结吧，就是也省了警察的事儿了，自我了结了，就是这种。至于杀人动机嘛，坊间传说就是因为当事者都已经死了嘛，无论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死了，你不知道真正动机什么。但是坊间的这个传说啊，后来就说了有几种，一种好像说是经济纠纷啊，他管这个卷毛三借了钱还不上，人家逼债逼得紧给杀了。还有一个呢，说卷毛三赌博借了他的钱，他是要账不成，一怒之下给杀了。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是卷毛三这小媳妇儿啊，这个他老婆呀，这小媳妇儿呀，说跟这个人有点暧昧啊，暧昧什么的，就是这就是等于就是殷勤杀人了，就是这种，反正种种说法。但是你现在当事者都已经不在了。最后也没什么结论，但是案子就是这样，就是破了。经过鉴定，确实就他杀的人，就那把枪，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了。这案子就是破了，这是我一开始接触的比较大的一个案子，啊，这是今天看了七七吧写的这个帖，一句话证明你看过《杀人碎尸案》。这个开的玩笑的帖，但是我这个不是玩笑，这个确实是真事儿啊。你相信呢，就是真事儿；不相信呢，你就当做是一个故事吧，一个传说吧，一个故事啊。听完就算了，也别刨根问底儿说那么多，问那么多了，是吧？总之一句话吧，我们呢，这个活着不容易啊。生活也不易，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去生活啊！毕竟这个像人家说的，这个意外和这个什么，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啊，老百姓烟火人间的日子平凡，但是呢，普通平凡，但是呢，我们也不求的什么大富大贵，不求什么，老百姓烟火这人间烟火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想过的就是平平安安，是吧？平平安安，哎，但是平安呢，不是说这个平白无故来的，就是用一句有点比较诗意的话，就是说，不是叫什么，不是岁月静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啊。其实还是这人民警察确实背后付出了很多，面对了很多，保护了我们的这个安宁。啊，所以大家还是珍惜吧，珍惜啊，珍惜。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玩论坛，哎呀，就高高兴兴的唱个歌呀，写个字儿啊，开个玩笑都行。哎，别去争什么，别去争什么，去为这些事儿，真不至于了。相比起来，生活里边很多的凶险，很多的这个波折啊，这个。相比之下，我们论坛上一些纷争啊，一些这个东西算什么呀？是不是啊？愿希望大家2026年了嘛，春节马上到了，希望大家都是生活的幸福平安啊，这个平平静静、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好吗？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如果大家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喜欢这种聊天，我们下次继续，好吧？现在啊，还是那句话，祝大家晚安。全世界晚安。